义人要在他父的国里要发光，好像太阳。所以那天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发光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你讲到天国的时候，现在的问题是属地的呢还是属天的？他们都叫做天国，人子的国就是属天，天下的神的另立一个国，不要忘记神。所以在弥赛亚国里面，弥赛亚国里面的百姓和他的君王是君臣的关系。但是主教我们怎么讲啊？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的国降临。这个国是谁呀？是我们父的国。谁在这里祷告？主说：“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。”所以可见这些人是义人。所以当他祷告的时候，他是祷告给义人，就是义人。这些的国，他们天上的父。所以呢，什么叫天国呢？对于基督徒来讲，是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的国降临。那么对犹太人来讲，天上的神要另立一个国，一个是天上的神，一个是天上的父，所以整个的国度叫天上的国度。等到主耶稣要回来以前，有属地的部分，有属天的部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要进属地部分，那么你看见文士和法利赛人已经够了。但如果你要进天国，如果你要进天国的本部的话，换句话说，如果我们能够承受那个神的国，那你就必须有基督的生命，然后主回来的时候你能够复活，我们就能够承受那个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我们主不能够不讲到律法，因为律法和律法的义连在一起，律法的义和文士和法利赛义连在一起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主给我们看说，我们是天国之子，我们当然要进天国，但你怎么进天国？有条件。你怎么进天国？我们的义必须胜过文士和法利赛。那么这是不是说文士和法利赛义就是律法的义？那么是不是我们主把律法废掉了？所以清楚吗？如果律法没有废掉的话，那就证明说人子的国跟父的国是同时存在的。人子的国告诉我们说，天上的神另立一个国，这是很清楚，是地上的国。但是主教导我们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谁祷告的？就是一些门徒祷告，他们义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，所以这个国乃是愿他的国降临，这个国就是义人他们父的国，将来我们就在这个国里面发光的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现在你就懂了，神的旨意能够通行的范围，就是天国能够掌权的范围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今天天国在天上，神的旨意是通行的，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旨意行在天上没有困难。但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祷告？就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因为撒旦今天盘踞在地上，是撒旦拦阻了神的旨意，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祷告。这个祷告什么祷告？这个祷告乃是国度的祷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如果要知道什么是天国，如果我们要进天国，那当然进天国什么意思呢？当然你能活出天国之子的实际来。所以这里很清楚主说，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义的背后代表一种生命，我们是麦子的生命，但是呢，他们是没有接受这个生命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就看见说，在这里我们的义一定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，我们才能进天国的。所以现在主就在这提起一个问题，就是主来了，是不是要把律法废掉？是不是要把旧约废掉？那么主的回答什么？我来不是要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律法不能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所以主来的他的目的是什么？ 目的不是把律法废掉，不是把旧约废掉，他要来成全他。这个成全他的意思就是填而满足，就是说律法在律法的时候有空的地方，有不及的地方，现在呢我们主是把它填充了。所以这里成全呢有填充的意思，填而充之，意思就是说本来有些漏洞，但是我们主来了以后呢要把它成全了。然后下面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就是天地都废去，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那弟兄姊妹，这里很稀奇，这里告诉我们什么？律法是和天地是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也是同年同月同日死。这个宇宙，所以是宇宙，是神的律法在那里维持的。所以这里的律法代表什么？代表神的标准。神对道德有一个要求，神对道德有一个标准。所以请记得，神从来不降低他的标准。当神在旧约借着摩西给十条诫命的时候，不要忘记那十条诫命是代表神的标准。神能不能废去他的标准？不能，因为整个宇宙就是借着这些律法来维持的。你把神的标准废掉了，你就等于把神自己废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有旧约里面那个律法，主耶稣说他不是要废掉，他乃是要成全。那么这里的律法一点一画指的旧约，旧约旧约是希伯来文写的。你们知道这个希伯来文呢，你要注意它的这个文字就像中国一样，是个象形文字，所以呢它这个字上面有很多的点，好多的话，你不能随便给它搬家，你随便给它搬家的话呢就完全不对了，所以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。我举个例子，比方说中国啊，那个太太的太这个点点在中间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介绍说这个人是我的太太，不要忘记那个太要点在中间才可以。你说这个我看不顺眼，这个点在中间不好，我把它搬个家，搬到右上方去，那就变成我的全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点一画不能随便变，因为旧约也是一样，一点一画不能够废去，都要成全。所以主的话很清楚，他的律法绝对不会降低标准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你到百货公司去，有的好东西在六楼，那你希望说有一天呢，最好啊六楼最好搬到一层楼来，但是在百货公司告诉你们，我们不降低标准。但怎么办呢？我有办法，我用那个梯子啊，你可以从一楼，你什么事也不要做，慢慢就到了六楼。同样的，这就是怎么成全。好东西在六楼，标准不会降低，但是怎么成全它？弟兄姊妹，百货公司坚持不降低它的标准，但是百货公司会架设一些电梯，那个叫什么梯啊？
送电梯。
不是，不，这个垂直的叫，这个不是叫什么梯，也不升降机，是垂直的，这种慢慢上去的叫什么？自动电梯哈，我记得还有什么？对，升降这样子。所以你看，你普通百货公司的时候，你不是就在家慢慢就上去了吗？一楼、二楼、三楼，你一点力气也不要。你如果没有这个设备的话，你要走到六层。所以旧约所有以色列人都是用自己力量爬到六层。那他们怎？但是主说我不废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，他从来不降低他的标准，但是我们里面的生命能产生一种的义，那个义自自然然就胜过文士和法利赛。那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你看，神的要求就满足了。所以这是成全的意思。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，又教训人这样做，他在天国里要成为最小的；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，又教训人遵行，他在天国里要成为最大的。所以最后主耶稣的结论是什么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义
若不胜过文士和巴利赛人一段论的今天的话，等到这些天国之子，他们进天国，而且他们一果然超过文士和巴利赛人一，弟兄姊妹，他们并没有触犯神的律法，他们没有废掉神的律法，主耶稣来成全了这些所有的基督徒，他们没有废掉神的律法，反而补充了律法，反而成全了律法。那么这句话怎么说呢？所以主耶稣就用六个例子，下面的六个例子给我们看，我们的义怎样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。好，那么这里有几个字我提醒大家一下，就是第十二节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，断不能进天国。所以这里门徒们的特点是什么？门徒有一个义，不过他的义是超凡的。意思是说比文士和法利赛人要更多。对于犹太人来说，文士和法利赛人已经登峰造极，因为在他们中间，如果有人要上天堂的话，如果只有两个人的话，一个是文士，一个是法利赛人。我多说一点，这个文士呢，就是他们中间读圣经的人，是圣经学者，他们解释圣经。那么法利赛人呢？法利赛人做什么呢？法利赛人他们什么事都不做，他们专门遵守文士所解释的圣经。什么意思呢？比方说，这个文士要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安息日不可做工，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安息日不可做工。那么现在我们要知道安息日可以被挑选，所以你去问文士，那谁告诉你可以不可以？文士他根据圣经，他告诉你说安息日可以被挑选。那么当然，如果安息日挑很多的水，当然做工呢是不可以。那现在有人就问文士说，那请你告诉我挑多少的水算是重量，算是做工。所以呢，文士就告诉你了，他说如果你挑的水啊多过能叫你两个眉毛弄湿了，这个就是做工，你懂吗？如果你礼拜六啊拿的水是不够把你两个眉毛弄湿的，这个不算做工。但只要你拿这一杯水，这就是做工的。那么谁给这个断案？是文士给这个断案。礼拜六可以不可以？裁缝可以不可以拿针呢？因为裁缝不是要把针要憋在身上吗？可以从一个房间到另外一个房，算不算做工？那么还有呢？礼拜六可以不可以看电视？那当然，如果现在拉比礼拜六是不可以看电视。不过年轻人还是很聪明啊。到了礼拜五太阳下山，那个犹太的年轻人就把电视打开了，但是麻烦在这里，你打开了只是一个 channel 不能转的，第二天你不能转，一直到太阳下山才能转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知道说，在犹太人中间讲律法，谁解释律法的是文士，谁遵守律法的是法利赛人。所以请记得，明白圣经的是文士，遵守圣经的是法利赛人。所以如果有人要进天国的话，登峰造极的两个人，一个是文士，一个是法利赛人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天国？明白吗？你就知道说，将来以色列人他们巴不得有一天能进弥赛亚国，他们不再做头，不再做尾，他们觉得荣耀的，他们荣耀在将来。但你知道我们的救恩有何等大？主今天给我们的义是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，那个义是超凡的。为什么？我们的生命是个超凡的生命，这个生命不光叫我们不违反律法，而且能成全律法。主来了要成全律法，那个生命就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如果你让这个生命活出来的话，你的表现是个超凡，你要叫全世界吓一跳。对犹太人来讲，他们已经很自豪了，你知道吗？有一件事要记得，如果讲到实行律法的专家，谁是专家？犹太人是专家，他们最会守律法。但是两千年来，保罗可以证明说他们失败了，连专家都失败了，我们就放弃吧。弟兄姊妹，这里有两个人，一个是文士，一个法利赛人，代表登峰造极，在人间你找不到这个，但是门徒胜徒的意义。 因为是什么？因为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的结果，是一针一线的刺绣在我们身上，这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那弟兄姊妹，